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6月22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夜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要求中国对北韩施加更多压力。塔利班公布了一段美国和澳大利亚人质的视频。比利时警方在调查当中拘留了四名和布鲁塞尔火车站爆炸案有关的人。伊斯兰国炸毁了摩苏尔的努里大清真寺。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台湾企业代表今星期在白宫和美国国务院等部门和川普政府的官员会面，就台湾企业有意在美国投资340亿美元的计划交换意见。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政府没有办法叫厂商一道来解
据率领代表团的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何美月说，台湾和美国的企业界长期以来有良好的合作和策略伙伴关系。他又说，企业到美国投资是出于本身的考虑，而并非好像一些国家那样听命于政府指令。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星期三举行的高层安全会谈当中，美国要求中国增加对北韩金正恩政权的外交和经济压力，约束北韩。但是国防分析人士说，鉴于北京和平壤之间的战略关系，华盛顿可能需要降低期望值。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星期三说，中国知道美国将北韩看成为是首当其冲的安全威胁。美国再次呼吁中国，如果中国是希望避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就有外交责任向北韩政权施加大得多的经济和外交的压力。
Whether it is money laundering, extorting Korean expatriates, or malicious cyber activity,
迪勒森说，无论是洗钱敲诈南韩的侨民，定是恶意网路攻击，北韩通过各种的犯罪行为为他们的武器专案提供资金，美国必须要加大力度削减这些资金的来源。美国大学生雅姆比尔被北韩关押，获释返回美国之后在本星期去世。北韩问题因此成为了星期三美中高级别会谈当中的首要议题。在美中外交和安全对话第一轮会谈当中，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代表美国，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中国军队总参谋长房峰辉举行会谈。美国总统川普称赞中国以往约束北韩的努力，但是在星期三的一则推文当中，川普总统承认那些努力尚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川普总统的推文里面写话，他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给予帮助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尚未取得成效，不过至少他知道中国尽了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川普总统代表了目前美国人民对北韩的看法。
This is, goes beyond any kind of understanding of law and order, of humanity.
马蒂斯说，这个已经超越了对法律和秩序、对人性和责任的任何理解。他说，对这样一个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根本不按规则行事、完全无视事实的政权，美国人民感到非常之气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北京说，中国在解决北韩核危机问题上自始至终在进行不懈的努力，亦都一直发挥着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联合国已经将几百家北韩实体列入黑名单，但美国官员说，他们当中有很多都在通过中国做生意，这是美中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很多专家认为，双方需要就此展开坦率的讨论。阿富汗的塔利班星期三公布了人质的新视频，视频里面是两个教授，一个是美国人，另外一个是澳大利亚人。塔利班敦促美国总统川普和塔利班围绕这两个人的释放谈判磋商。视频里面的美国人是60岁的海文金，澳大利亚人是48岁的蒂莫西威克斯， 他们两个人都是美利坚大学在阿富汗喀布尔分校的老师，去年八月在校园附近被枪手劫持。两名人士在视频里面说，塔利班提出要想让他们获得自由，就要用被关押在由美国管理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阿富汗一所监狱里面的塔利班战士来交换。视频里面的海文金胡须很长，他说关押他们的人对他很好，将他和他同事威克斯当作客人一样看待，但是每个被关押的人最终都是希望能够重获自由。海文金说他是6月16号是录下这段视频的。澳大利亚人士威克斯要求澳大利亚政治领袖向议会提出这件事，他说只有澳大利亚总理和塔利班和川普对话，和关押他们的人达成协议，他才能够获释回家。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星期三说，他们知道刚刚出现了一段关于在阿富汗被劫持的美国人质的视频，他们还在审视这段视频，现在还未能够发表评论。比利时当局在星期四说，警方在调查当中拘留了四名与布鲁塞尔一个火车站爆炸案有关联的人。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这些人在当局对布鲁塞尔一些地区发动的突袭的行动当中，是特查的行动当中被拘押，目前没有这四个人与袭击有什么具体联系的资讯。检察官办公室的发言人透露，星期二袭击案的嫌疑人是可能曾经向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提供支援的一名36岁摩洛哥公民。这名嫌疑人以前没有被发现与恐怖活动有关联，但是发言人说调查人员发现了他同情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迹象。摩苏尔地标性的建筑鲁里大清真寺和他倾斜的宣礼塔已经不复存在，就是伊拉克部队努力将伊斯兰国武装力量从他们在摩苏尔最后据点清除出去的战斗当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炸毁了这座大清真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三在推特账户上发表推文，说炸毁鲁里大清真寺和宣礼塔等于是正式承认失败。鲁里大清真寺又称摩苏尔大清真寺，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国头目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2014年就在那里宣布自己成为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的哈里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蔡英文的一名顾问进入美国白宫以及国务院谈论台湾对美的投资。我们会报道美国一名中国事务专家认为北韩的核问题促使川普和中国友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商会说，北京如果不放宽市场准入，美国应该考虑采取行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集会之后，美中的所谓白日计划令到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导致的紧张局面大为缓和。不过美国商界至今仍然未见中国方面在市场准入这个筹划是作出实质性的让步。美国商界利益代表就认为，这种状况如果没有改善的话，美国应该考虑采取相应行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就任拖期，看起上来一触即发的美中贸易战在川集会之后大为和缓，两国同意启动贸易百日计划，致力于解决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去年美国和中国贸易逆差高达3470亿美元，但是美国商界利益团体则是对双方对话难令北京让步而感到沮丧。美国商会执行副总裁博曼伦在北京参加美中 CEO 对话期间就对媒体表露出这一番的情绪。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博曼伦对话取得了一些的渐进性的进展，但是这个并不足够，他们是需要触及一些更加难解决的问题。博曼伦表示，美国商界对贸易战是没有几大的兴趣，不过如果对话难见成效，美国政府仍然是有一些的应对选项，可以考虑对北京采取行动。白日计划截止日期为7月16号，之前双方经过磋商，对于是在5月12号宣布达成的10条共识，内容涵盖农牧业、 生物科技亦是金融等领域，其中包括中国将会在7月16号前允许对外商独资金融服务公司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美国电子支付服务供应商将会能够是根据新的指引向中国申请许可证，以及是同意重新开放美国牛肉进口等等。双方同意在今年的夏季举行首次美中经济全面对话，就有关的问题进一步交流。这个月的6号，美国财政部部长鲁钦在出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7年会期的期间表示，八日计划进展顺利，目前双方正在着手讨论一年计划。鲁钦谈到了美方在经贸领域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即是贸易失衡以及市场准入。他说要解决贸易失衡，需要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而不是强调减少从中国进口商品。鲁钦表示，美国几乎是世界最开放的市场，希望其他国家对美国商业亦都能够有相应程度的市场开放。市场准入是导致美中经贸紧张的一个重要问题。川集会之后，美方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批评有所和缓，分析普遍认为川普政府是希望以此换取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但是目前看来北韩核问题并未有系缓解。川普总统在最近发出的推文当中对此抱怨，不过他仍然是说他知道中国尽了力。不过美国商界看来并不认为中国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亦都尽了力，如果北京不在这一方面作出让步，以往担心贸易战的美国商界面对设限重重的中国市场，日积月累的不满以及是挫折情绪将会对政府形成压力，进而对中国实施贸易报复措施。美国商会大中华区执行主任王杰表示，对中国来讲，这一方面作出行动并非难事。坦白地说，是如果他们将会能够在美国这样的地方竞争，能够到美国以及欧洲购买资产，这样他们说是还未有做好市场开放的准备是没有道理。王杰仲提及到另外一个令到外国商业机构头痛的问题，也就是在6月1号生效实施的中国网络安全法。该法要求中国国内以及是境外的公司服从安全检查，并且将储存的数据留在境内。王杰对路透社说，每个国家都有合理的网络安全利益，但是他们看到中国的政策措施远远超出其他政府正在实施的举措。王杰是以正在向美国底特律推广金融云服务的阿里巴巴总裁马云为例，说马云在金融服务以及是云计算服务方面都享有严格的保护，而美国公司是被完全挡在中国市场之外。在美国商会作出以上表述的同时，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一篇报道当中就表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6月20号受邀参加美国中国总商会举行的一个招待会上，对到美国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数百名中国投资者表示欢迎。他说，如果你们在这一处的投资，你们会受到公平的待遇，并且会受到尊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在6月21号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北韩核问题是今次对话的最优先议题。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其实正是因为北韩核问题才促使本来对中国态度比较强硬的川普总统改变他的态度。专家又认为，在解决北韩问题上，由于美中战略考虑的根本不同，川普政府注定是会失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负责人葛莱尔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川普时代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面说，正是北韩核问题促使川普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葛莱尔说，川普总统刚刚当选的时候，他和前总统奥巴马举行了会谈，情报界亦都会向他介绍情况，他会被告知这个北韩问题将会是国家安全议程上面最重要的事，亦都可能对他未来四年的总统生涯构成巨大的挑战。北韩可能在这个期间有能力做出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可以向美国大陆发射，这些应该真正促成川普总统改变的动力。 呢啲亦都冇乜嘢不正常。佢希望同中国合作，每一任美国总统都希望同中国合作嚟到解决北韩嘅问题。郭莱儿喺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被问到川普对中国嘅态度点解会发生180度嘅大转弯，佢做出咗上述嘅解读。但系佢认为喺北韩问题上面，中国并冇尽全力。佢话最近几年，中国确实越嚟越愿意向北韩施加一啲压力，但系呢啲系有前提条件嘅。第一，唔会造成北韩内部嘅不稳定；第二，唔会导致中国同北韩关系敌意或者恶化。他又认为中国对北韩确实有制衡的力量，但是中国并没有真正使用这种力量。郭莱儿又说，中国甚至也没有严格执行联合国北韩问题的决议。北韩核问题也将会是正是举行的美中第一轮外交与安全对话的首要议题。预计美国将会就北韩问题向中方施压。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文常星期二说，美国会将北韩问题作为最优先的议题，希望增进和中国的具体合作，以求和平解决来自北韩的核子和导弹的威胁。不过就在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举行前的一日，川普在推特上面表示，中国虽然帮忙解决北韩问题，但是还未有奏效。川普的推文说，虽然他真诚地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帮助解决北韩问题，但是并没有见效，至少知道中国努力了。虽然有美国官员表示，川普的这番话令他们感到困惑，不知道总统要表达什么的意思，但是郭莱儿认为，川普的推文和川普政府其他官员在北韩问题上面的态度是一致的。川普的这番推文是他向中国施压的一种方式。他又说，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文常讲过，中国做了某些事，但是就没有做另外一些事。
So they're trying, I think, to send a consistent message to China.
郭莱儿话，佢谂佢哋想向中国表达一致嘅意见，就系话美国感谢中国嘅努力，但系中国仲系需要做更多，因为并冇产生美国需要嘅效果。郭莱儿又话，美国喺北韩问题上面嘅最终目标系要北韩冻结发展核武器同弹道导弹嘅能力。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嘅主编比尔不晓普，讲到美中在北韩问题上面战略考量根本不同。
I think the Chinese they want a buffer state. They don't want.
比尔不晓普话，中国是希望有一个缓冲国，不希望有一个统一，而且是美国的盟友，并有美国的驻军的朝鲜半岛。中国亦都不希望北韩陷入混乱，因为呢啲会产生难民的问题。中国亦都不希望北韩对中国有敌意，因为北韩现有的导弹就会击中北京。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中国一些地区的威胁要超过对美国的威胁。比尔不晓普又说，他认为中国更加倾向采取一些动作来到推迟或者推延解决问题，最好给下一代来到解决。但是美国就不同，美国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存在。他认为中国如果不改变上述的战略考量，就不会在北韩问题上面有太多的帮助。他认为依赖中国解决北韩问题，美国注定会失望。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郭莱儿说，未来有很多问题会造成美中关系的紧张，譬如川普政府提议对同北韩有生意往来的中国公司进行次级制裁。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动作，而川普政府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另外，在贸易和经济领域，美中的100日合作计划并没有真正解决棘手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参加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议的台湾企业代表，今个星期在白宫以及美国国务院等部门和川普政府的官员会面，就台湾企业有意在美国投资340亿美元的计划交换意见的。据负责带团的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说，他们已经见了要见的人，也谈了要谈的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何美月在全国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企业有极大的兴趣在美国投资，希望在回应川普总统制造业重返美国的倡议外，亦都能够加强美台企业和产业之间的经济策略伙伴关系。何美月表示， 在这几日在华盛顿的行程，除了是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之外，代表团亦都参访了美国政府部门，包括白宫、国务院、商务部以及是中小企业处等单位。但是对于见了哪些的官员，谈了哪些的议题，是否触及到美台双边贸易当中敏感的美国猪、美国牛的问题，何美月都不愿意透露，只是表示见了该见的人，谈了该要谈的议题，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川普政府对于外来投资计划的支持态度。向川普总统以美国优先而喊出的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的口号之后，台湾组成了规模仅次于中国的庞大代表团到来参加投资峰会，是否涉及到政治考量的问题？何美月表示，台湾和美国企业界长期有良好与合作的策略伙伴关系，企业到美国投资是出于自身考量，并非就好像一些国家一样听命于政府的指令。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这我没有办法叫厂商到哪里。
何美月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政府是没办法叫厂商到哪一度是投资。今日140位的厂商和他一起到美国来看美国的投资环境，是基于他们对美国市场的兴趣。他们是没办法好像有些国家那样可以是命令他们的厂商到那里去做些什么的事情。何美月说，台湾企业投资美国不单只可以接近原料市场，美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规章的完整透明，对于在美国经营企业的外国投资人都是好好的保障。除了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之外，台商亦都是认为现时是到美国投资的最好时机。对于川普总统提出的企业减税计划，他是非常之关注，如果能够将企业税降到 15%， 对于台商将会有极大的吸引力。不过何美月亦都强调，虽然台湾的厂商有投资意愿，但是亦都需要基础设施是租务税务的优惠等适当条件的配合，才能够实现2017年预计的340亿美元投资计划。台湾代表团在这个星期一亦都参加了由美台商业协会举办的美台企业论坛，和40多位美国企业以及是产业协会代表进行交流。美台商业协会发表的声明说，对川普总统特别助理兼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博明出席这个会议是表示感谢。声明当中还表示，美台企业人士在论坛当中讨论了如何加强彼此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全球供应链的连结的问题，以及是个别产业领域的意见交流，包括信息通讯技术、智能型的机械设备、精密材料、生物技术、能源以及是科学制品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即将推出新措施，限制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敏感技术领域。近年来，中国企业和资本通过各种方式规避美国政府监管，进入美国的敏感技术领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挑战。有媒体的报道就说，美国国会正在酝酿一项立法，赋予监管外国在美国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大的权限，并且设置一个敏感技术清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11月，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莱迪斯半导体宣布，与一家新成立的全球私募股权收购基金 Canyon Bridge Capital 共同宣布签署一项收购协议。 Canyon Bridge 将以每股 8.3 美元现金收购莱迪斯，总交易价格达13亿美元。 Canyon Bridge 表面上是一家位于硅谷克洛阿尔托的私募股权公司，但其主要办公地点却在北京。监管文件显示，该公司的风险投资基金很大一部分由中国国有资产管理，而且与中国航天项目有间接关系。莱迪斯是美国屈指可数的生产可编程逻辑芯片的厂商之一，大名鼎鼎的苹果 iPhone 7手机之中就有莱迪斯的身影。莱迪斯表示，他的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者电子产品，例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还有通讯和工业等领域。虽然过去曾经推出过国防产品，但是已经在2011年销售年度停止了销售国防产品。但是有业内人士指出，莱迪斯的芯片可以根据软件属性变化功能，因此亦都可应用于军事通讯领域。 由于涉及敏感领域，负责审批外国收购美国公司的 Cephas 尚未批准这个并购案。根据路透社6月11号独家报道，有中资背景的 Canyon Bridge 将第三次向 Cephas 提交审批申请。报道说 Canyon Bridge 三度提交申请的目的就是不断的延长审批时间。一般的情况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需要在75日内对外国实体并购美国公司的申请做出决定。Canyon Bridge 最早在今年1月向 Cephas 递交申请，此后在3月份两次递交。据消息人士透露， Canyon Bridge 希望能够说服 Cephas 他们未来对莱迪斯的经营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
对这个并购案的审批迟迟不批，一方面是因为该个机构目前人员不足，导致大量案件积压。莱迪斯都是希望在未来几个星期，一些川普政府的重要官员到任，能够加速审批进程。但是在另一方面，这间公司收购莱迪斯案未有获批准，亦都显示美国政府正在收紧中国资本对美国敏感领域收购对限制。据彭博社报道，主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美国财政部正考虑将中国纳入一个敌意国家群组，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理由，对来自这些国家的企业在美国收购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正推动的就是这些改革，强化国家安全并且在并购的审批过程当中的地位。他还表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承担很多的任务，但是在某些方面需要加强，国会亦都是正在考虑对该国机构加以改革。美国之音在今年4月11号在有关中国大型国有军工企业中航工业收购美国小型通用飞机制造商西锐飞机，给予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报道当中提到，一些分析指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批程序存在着薄弱环节，该个机构权限应该是更大。路透社6月14号的报道亦都证实，美国正在加强中国对美国敏感行业，比如是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以及先进材料企业并购案的审查。美方担心美国研发的尖端技术有可能被中国应用于提高它的军事能力，在战略领域超越美国。
一份没有对外公布的美国国防部报告警告说，中国通过一些看似平常的商业交易逃避 Cephas 的监管，以达到获取敏感技术的目的。这些商业交易包括成立合资企业、小额持股以及对初创企业的早期投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13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说，需要改革过时的 Cephas 以应对目前的形势。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第二号人物、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翰·科尔尼恩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法案，该法案将给 Cephas 比目前大得多的权限，届时该委员会将可限制科技领域的并购。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很多中国投资由于金额不大，不构成直接收购，因此 Cephas 没办法对其进行审核。而美国的出口管制亦都不适用于对早期技术研发的投资。亦有分析人士担忧，美国限制中国资本进入美国敏感领域可能会影响美中关系，并招致北京的报复。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美中经济问题研究员史剑道用电子邮件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除了国会立法，川普总统亦都可能会签署行政命令，加强对中国、对美国敏感领域的审查。他还表示，川普一直反对中国的利己主义贸易政策和做法。之所以一直没有好像竞选之中承诺的这样采取强硬措施，是希望北京能够在北韩问题上发挥作用。如果川普政府发现北京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对解决北韩问题施加压力，那就很可能会被中国不断的加码。
美国收紧中国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投资，反映出川普政府担心美国的尖端科技的技术被中国窃取，并且应用于军事领域。以人工智能为例，美国军方正在研究如何将人工智能应用到无人机作战领域。五角大楼正在研发一种算法，用于帮助无人机对侦察到的建筑物、车辆以及人员进行辨认，从中找到规律以及重要线索。 中国搜索引擎百度今年三月同中国国家发改委联合启动了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四月份，百度就同美国电脑视像公司达成了收购的协议。该家公司是一家开发视觉感知软件和硬件的公司，它的产品可以应用于机器人以及是虚拟现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在星期三再次表示，中国看来无法在北韩问题上提供帮助，不过他又说目前美中关系很好。中国宣布取消同越南的高层会面。欧盟将会严格审查第三国收购战略行业的投资。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再次表示，中国看来没有办法在北韩问题上提供更多帮助。他还说目前美中关系很好，他很喜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前往爱奥华州，为即将前往中国就任美国驻华新大使的布兰斯塔德送行，并且在该州锡特拉皮兹市中心举行了集会。虽然川普在讲话当中承认指望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提供更多帮助看来难以实现，但他充分肯定了与中国的关系。他平心而论，美国与中国有好好的关系，他的确喜欢习主席。在北韩问题上，他希望能够从中国那里得到多一些帮助，但看来不可行，但他的确很喜欢这位中国国家主席。川普星期二曾经发推文表示说，虽然他感谢中国帮助解决北韩问题，但是并没有见效。川普这个推文被认为是他借中国之力应对金正恩政权的策略失败。在另一方面，美中外交和国防部长级别的战略对话星期三在华盛顿开始举行。在第一日的会谈当中，美国要求中国增加对金正恩政权的外交和经济压力，约束北韩。川普在讲话当中称赞即将前往中国就任美国驻华新大使的特里·布兰斯塔德是爱奥华州的传奇人物。布兰斯塔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持了几十年的交往。中国国防部新闻局说，由于工作安排的原因，中国取消了原计划与越南举行的边境高层会晤，今年本应该是中越两军边境高层会晤的第四年。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次计划改变比较突然，中国代表在参加有关南中国海争议问题的闭门讨论的时候大发脾气，没有预示感是缩短了在越南的行程。根据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范长龙6月18号访问越南，在河内先后同越共和政府高层会晤。按照原计划，他会参与主持为期三日的中越两军第四次边境高层会晤。中国与越南多年以来对于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的主权所有是存在着分歧。越南认为越南政府对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越南称黄沙群岛的主权有法律依据和历史的证据。越南仲表示，外国未经越南允许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的活动属于非法，要求中国在这个地区采取负责任和有建设意义的行动。美国一家人权组织呼吁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朋友退役篮球明星洛文从篮球名人堂当中是除名。随着被北韩监禁的美国大学生雅姆比尔在本星期去世，美国和北韩两国的关系更加紧张。近日，华盛顿人权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在国际联署的网站上发起请愿，要求篮球名人堂是撤下洛文的名字。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的执行主任史密斯星期三在声明当中说，雅姆比尔是被北韩谋杀的，可悲的是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在被北韩监禁期间受到的残暴对待不是一个个案。有纪录显示，北韩政府曾经强迫无辜的美国游客进行长年的体力的劳动，并且将他们折磨致死，而北韩自己的国民亦都遭受着同样残暴的对待。洛文多次前往北韩，并且得到与金正恩见面的罕见机会。他这个月访问北韩的时候，还送给北韩体育部长金日国一本川普总统的畅销书《川普交易的艺术》。据报道，洛文将金正恩称为终生的朋友，而美国官员就说洛文不是代表美国是访问北韩。 四名欧盟高级外交官在星期三说，欧洲领导人将会抵制法国总统马克龙阻止外国收购战略性行业的呼吁，只是同意对投资进行审查，但是不考虑制定新的欧盟的法律来到加以限制。定在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目的在于讨论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谓建设保护性的欧洲的提议。为期两日的峰会凸显了欧盟和中国的紧张关系，中国是欧盟第二大交易伙伴，外界担心欧洲正在放弃对他们先进技术的控制。此前国有的中国化工集团以$430亿收购瑞士农业集团先正达公司，更加加深了这种的忧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报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究竟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20周年前夕，一国两制50年不变，究竟50年后是什么境况呢？我们会报道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必须要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推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前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将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并且部署军事装备去控制这条海上航道的举动列为美中关系当中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美国一名学者亦呼吁川普政府要采取更为强硬的威胁行动，阻止中国获得在这个海域的控制权，并且就如何实现这项目标提出了详细建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是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6月13号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将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并部署军事装备，以对这个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上航道施加控制的举动，列为美中关系中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研究的高级研究员拉特纳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呼吁川普政府改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做法，阻止中国在这个海域的推进，因为中国如果控制这片海域，将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导致亚洲的权力平衡向中国倾斜。拉特纳在文章中说，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同盟关系继续阻压中国发起与美国的重大军事对抗，但是未能够约束中国不断向前推进的势力范围，相反美国对风险的规避使到中国达到对南中国海进行全面控制的边缘。但是他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应该看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基于他对美国将做出反应的看法。美国的不抵制导致北京得出结论说美国不会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影响他与中国的关系，结果今日在亚洲对美国的最大威胁是中国的霸权，而不是大国之间的战争。美国的区域领导地位更可能在没什么声响的情况下失去。
曾经担任过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拉特纳指出，近年来华盛顿鼓励北京和其他的星索方采取一个三停政策，即是不继续填海造岛，不建造新的基础设施，以及是不将现有的设施军事化，但是他从来是未有解释无视这些要求的后果。虽然美国、东盟、七国集团以及是欧盟对中国的举动都提出了批评，但是每次北京基本上对这种批评都是不予理睬，其他国家慢慢的都就不再提。这位作者还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南中国海政策以及是向亚洲再平衡的策略是帮助美国避免了重大危机，但是未有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挺进。 他还说，虽然美国继续通过举行军演以及海上航行来彰显力量，但是他从来是未有向中国表明采取这些举动是发出什么的信号。美国官员经常将这些举动看成为是决心的体现，但是他们从未解释美国决心要做的是究竟什么东西，因此中国领导人是没有任何的理由改弦更张。曾经亦都是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拉特纳认为，同样川普总统通过加强美国军队来实现以实力谋和平的想法不会令到中国自己停下来。中国并不是不尊重美国的军事实力，但是中国亦都认为美国只会对还未有达到公然侵略程度的劣迹进行小的惩罚，不理美国建造多少艘的战舰、战斗机以及核武器，这个算盘不会改变。
拉特纳认为阻止中国向前推进的时间不多了，川普政府需要采取更为强有力的立场，用威胁来补充外交，向中国发出警告话，如果侵略继续的话，美国将放弃他的中立立场，转而帮助该地区的国家捍卫他们的主权宣称。他还认为华盛顿应该清楚地向中国表明，华盛顿可以容忍一个不稳定的僵局，但是无法容忍中国的霸权。拉特纳说，好消息是即使中国在全面控制南中国海方面取得巨大的进展，但是这个目标还未有实现。他认为美国应当发出一个清楚的警告，即是如果中国继续建造人工岛礁，或者在这些岛礁上部署远程导弹或者战斗机等强有力的军事设施，美国将改变他对南中国海的中立政策，停止呼吁克制，而是加大努力帮助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强制行为进行防卫。这个包括帮助其他星索方填海造岛并强化他的基地，同他们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并向他们出售拥有反介入能力的军事设备来压制中国军方。这位学者列出的军事设备包括无人侦察机、海洋水雷、陆基反潜导弹、快速攻击导弹船以及移动性的空防系统。拉特纳建议美国向那些与东南亚已经存在密切安全联系的盟友与伙伴寻求帮助，如果北京拒绝改变路线，华盛顿应当与该地区的国家谈判新的协议，允许美国到访甚至是永久性的驻扎在他们的南中国海的基地。他认为这个新的威胁将使北京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他如果不继续在南中国海军事化，与受到美国军力支持并拥有日益先进的基地和军队的其他国家对决，就要停止军事化，放弃进一步填海造岛的计划，开始认真地寻找外交解决途径。拉特纳承认，要想这个政策成功，该地区其他国家将需要对军队做出投资，并与美国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
他亦意识到这个里面有很大的障碍，该个地区有很多国家担心如果他们和美国合作的话，中国会对他们进行经济惩罚。在川普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后，东盟国家认为中国将会主导该个地区的经济秩序，这种看法使到这些国家由于害怕中国的报复而不愿意和美国展开任何新的军事活动。拉特纳认为华盛顿防止这个危险趋势的唯一途径，就是给予他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这个可能意味着恢复某种形式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或者是提议一个新的同样宏大的区域贸易与投资倡议。他还建议华盛顿向有关星索方的公众提供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的信息，来影响他的国内政治。拉特纳最后还反驳了一些讲法，包括美国的威胁会使到中国加倍的军事化，以及是美国的阻挡会使到中国的鹰派领导人更加大胆。还有人认为南中国海不值得是费这么多的劲，因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可能被证明是好事。但是这位学者还说，鉴于北京越来越愿意使用经济和军事压力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这个堵住的风险与日俱增。他还说，即使中国的控制在一开始是和平的，但是亦不能够保证他会继续保持和平。他作出结论的时候说，避免海洋冲突的最佳途径就是使到美国防止任何其他大国在这处发号施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1984年的冬天，确定香港主权移交的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签订。
当时在场的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由港人治港的所谓一国两制方针五十年不改变，这个就目的是舒缓当时的香港人对主权移交之后的政治生态的担忧情绪政策，但现在就成为了香港人担忧的一个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毛小益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距离2047年这个五十年大限的日子又近了一步。回顾过去这二十年，香港人对于北京由最初的信任，到如今由于铜锣湾等种种事件的发生，逐渐变得步步生疑。香港人是比较悲观的，因为北京并没有很完整的推行一国两制，很多对于香港民主化的承诺没有兑现，所以不少人觉得2047年就是三十年以后，有可能香港会变成普通的一个中国的城市。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在谈到香港人对于未来的期望时是这样讲，对2047年的展望不是一个新话题，香港泛民主派普遍认为2047年六月三十号之后，一国两制自动失效，社会主义制度自动在香港实施，但属于建制派的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去年十月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表示，届时是内地和香港的制度合一，还是继续一国两制，要看香港怎样走未来三十年的路。而自去年起，在香港立法会获得议席的本土派则希望香港去中国化，甚至帮助中国内地推动民主运动。下个月将出任香港特首的林郑月娥被认为是亲中派，她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较为明确地谈到了对香港未来五年的期望。她说，港独在香港完全没有出路，要在幼儿园阶段开始培育我是中国人的概念，加强国民身份认同。林郑月娥的这一番言论可谓是附和了主管港澳事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的意见。张德江近日在北京一个纪念基本法实施二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强调中央不允许以高度自治为名对抗中央的权力。不少香港人认为张德江的言论是在破坏一国两制，希望林郑月娥能够停止北京对香港高度自治的干预。其实香港所谓的高度自治早已经开始被削弱。香港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说，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是希望给台湾做一个示范，但是台湾人对于这个模式一点兴趣都没有，后来北京也都不再提了。郑宇石说，北京对台的官员也都不提一国两制。2013年和2014年政改的讨论，占领运动的过程中，北京明白在和香港讲条件成熟的时候，他们比你民主，他知道这样的讲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所以根本不跟你讲这些话。他就是跟你讲一国两制的框架是北京定的，这个底线是北京定的。林和立亦都谈到香港回归后的最初几年，北京还是尊重香港自治，但过了五六年以后，北京就慢慢将重点放在一国两制方面的分量越来越少。林和立说，他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和外交实力的改变。他说，过去二十年香港依赖中国的程度尤其是经济方面越来越大，这个和邓小平与英国在八十年代谈判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中国是一个依赖香港帮助中国打进国际市场，所以那个时候一国两制当中所谓中央的权力和香港特区特事特办的因素的重量差不多。郑宇石在谈到这一点时亦都认同香港目前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非常有限，没有香港北京的经济发展亦都是可以的。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去年电话调查了710名18岁或者以上的市民，其中 38.9% 的受访者表示如有机会打算移民或者移居外地，而在有移民或者移居打算的市民中，有 10.9% 的受访者近期有做过移民预备。进一步分析年龄与移民意愿之间的关系发现，30岁以下的人士为 57%， 51岁或以上的只有 26%。 当问及受访者为什么有移民打算时，排名前四位的回答是：一、不满特区政府，政府施政差或不满特首或者高官，11%；二、
香港居住环境挤迫 10.5%。 3. 香港太多政治争拗，社会撕裂严重 10.3%。 4. 香港经济情况欠佳或者经济冇前途 10.3%。 事实上，从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后，香港的移民人数就在逐年增加，尤其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出现一次激增，后来随着香港政治经济情况的稳定，陆续有一些香港人回流。林和立预测说，从目前起至2047年还会有一次移民潮。他说，由于一国两制实行情况对于大部分香港人来说是不太满意，就是说香港人失去了对中央捍卫或者兑现一国两制的信心。所以林和立说他估计会有一个移民潮，就是说香港人移民到加拿大、澳大利亚那些讲英语的国家。而且这个移民潮从两年前已经开始，所以有可能越临近2047年，离开香港的人可能就越来越多。郑宇石亦都谈到了自己的观察，他说，他们当然亦都明白很难抗拒来自北京的压力，所以相当一部分人现在亦都谈到移民的问题。比如说近期的调查亦都反映了香港的年轻人大概有 40% 有多希望离开香港。当然不是说他们对离开香港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但是他们感到在香港的权利有限，能够有机会离开，他们是愿意离开的。还有700,000左右的人是已经拿到了外国护照和居留权，这些人离开香港亦都不用什么计划和筹谋。美国之音记者毛小翼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美国联邦官员在星期一宣布，在调查毒品案的时候查获了将近100磅的芬太尼，他们的毒性足以杀死超过100,000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联邦检察官表示，药品管理局的探员在调查加州圣迭戈的一个涉嫌的毒品集团时，查缉大约97磅重的人工合成芬太尼。检察官星期一公布查缉行动的详情，同时公开对三名嫌疑人的起诉书，他们分别是45岁的乔纳森·伊瓦拉、30岁的安娜贝克和46岁的费尔南多加西亚。根据搜查令的证词，被告等人曾经就如何运输这些当时还未被确认的管制品进行讨论。伊瓦拉在去年11月30日接到指示，要一名女性送货员，亦就是后来被指认的贝克，在一年几日内分3次运送毒品。探员根据情报要求贝克停车受检查，在车上发现15公斤的物质，通过检验认定是芬太尼。执法人员随后取得贝克住所的搜查令，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另外30公斤的相同物质。美国联邦检察长办公室的官员指称，前后查获的芬太尼总重量是44.14公斤，是被查扣后送交联邦司法部药品管理局实验室数量最大的一批芬太尼毒品。根据主管单位的讲法，毒品犯使用纯粹的芬太尼粉末来增加海洛因的效力，或者用来制造类似强口酮的仿冒芬太尼止痛药，只要3毫克的芬太尼就足以令一个成年男子致命。一磅芬太尼可以杀死150,000人以上，44公斤的芬太尼意味着足以杀死1,400,000人的剂量。芬太尼是极度要命的毒品，被广泛认定为导致美国芬太尼类药物使用过度致死的流行病的主因。主管单位曾经指出，墨西哥毒品卡特尔在实验室使用来自中国的前体化学制品制造毒品。在街头上，芬太尼可以单独以粉剂出售，亦可以加入海洛因或者制成其他的仿冒止痛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曾经表示，芬太尼比吗啡的效力高100倍。上星期在国际药物政策期刊发布的一个报告，将芬太尼和罗德岛州最近过半数的服药过量致死案联系在一起。报告的作者是布朗大学流行病学助理教授布兰登马歇尔。 他说他们以为会在低收入和边缘化的社区看到服用芬太尼过量的热点，但是发现危机其实遍布整个社区。根据起诉书，三名被告同检方声称的圣迭戈毒品集团有关而被捕，他们被控持有并企图分销芬太尼，如果被定罪，他们将面临终身监禁和$10,000,000的罚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最近李华看到朋友 Kevin 经常向大家要用过的饮管，所以他就觉得奇怪，就决定和 Larry 一起去找解。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ady 以及 to stock up。
Larry， Kevin 在这里做什么？
That's a good question。
他最近经常在收集大家不要的饮管。哦，是不是他家破了产，所以要收集饮管拿去卖啊？
I don't think so, Li Hua. If they really went broke, he would just sell his Mercedes or iPhone.
讲得啱，他看起来都挺有钱的。
But it's a bit shady what he's doing. Why would someone collect straws?
你说 shady 是什么意思啊？
Shady means suspicious or questionable. Kevin collecting a bunch of straws is definitely suspicious.
Shady 是可疑的意思，我都觉得啊。那我们要不要问下他啊？
Rather than asking him, why don't we sit back and observe him for a couple of days and see what he's up to?
你说观察几日，好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侦探啦。Larry, Kevin 今日没有再收饮管啊，他好像完成了他的任务。咁我哋点先可以揾出真相啊
？He's not collecting straws anymore. Is he doing anything else that's shady?
你话佢冇做其他可疑嘅事？有啦，佢最近一直去美术课室嘅储藏室嗰度，喺嗰度做乜嘢呢
？The art classroom. Maybe that's where he stocks up on all the straws. He wants to use those to create some artwork.
你话 stock up 系储藏嘅意思
？Yes. To stock up means to store.He probably already put all the straws he's collected into the storage room, and he's now trying to create some artwork.
你说他已经将收集到的饮管通通放在储藏室，现在要用那些饮管来做美术作品。
Yep, that has to be it.
没可能，他都没有选修美术，我和他上的课几乎一模一样，我很清楚的。
Really? That's even more shady then.
但是 Larry， 我好奇啊，点解 shady 系可疑嘅意思同 suspicious 呢个字有咩关系噶
？A shade is a place that is dark. Usually things that are suspicious are done in the dark. Therefore, we say someone or something is shady when that thing or person is very suspicious.
哦，原来系咁样，因为 shade 系指阴暗处，而做坏事嘅人通常系暗中做事，所以好引人怀疑。
That's right.
不过 Kevin 的事还是要水落石出，我实在很好奇啊。
Let's wait another day and see. Maybe we'll know tomorrow.
好啦，听日见。Larry?
Li Hua, you're here so early today.
是啊，咦，你在这里做什么？ Why do you look all shady?
I look shad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刚才明明看见你和 Kevin 在静静讲说话。Does i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straws that Kevin stocked up?
Oh, that? Shh! I was just talking to Kevin to see what he was up to.
你趁我不在这的时候去问 Kevin, 做什么不叫我一起啊?
But guess what I found out?
快点讲来听。
Here, follow me. Let's go into the classroom where we can sit down and talk.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呀 ，Larry， 太感动啦！你哋原来系用饮管嚟做呢只船俾我做生日礼物，我仲以为。
Well, we had to give you a surprise, but you realized Kevin was stocking up on straws. I had to pretend not to know.
多谢晒，而家我终于知道 Kevin 点解鬼鬼祟祟喺度收集饮管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hady 可疑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stock up， 亦即系话储藏。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